虽然是诗的题材，但是实在说来是大卫的祷告。 那么从第一篇一直到第二篇，主要来说可以说是大卫诗，是大卫的。不过呢，里面插进一段可拉后面，插进一个亚萨，但主要的，你如果要知道大卫的诗，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段跟第一章，第一卷跟第二卷就是前面第二卷之间呢，简单的来说是大卫。到这个时候呢，大卫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让我们都这么很清楚啊，就是说从第一篇到第二篇都是大卫的。那虽然有的诗句可能厚一点，不过那个灵呢还是大卫的。我们知道虽然是可能厚一点，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发现的感觉是大卫的。不过这个证明呢，是让可拉来发表这个感觉的更清楚，因为得到可拉的证据，得到更重要，叫我们更有印象，更深切。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很清楚，就是说，从一篇到72篇这两卷的时间里面，主要的可以说是大卫。一路上都是大卫的。那么在第二卷里面呢，我们说过前面一段呢是可拉后一诗加上亚萨，完了啊，这里有42篇到50篇。然后呢，你如果从51篇开始，毫无疑问，一直到72篇，那么你看你这就是大卫不断的提到50，一直到72。所以说呢，这里很自然的圣经就把它分作两个。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个第二卷呢？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可以说是是这个可拉后裔的，然后现在呢就从大卫，这里一定有他的原因，而这里一定和神的救主和十字架救主交通有很大的关系，尤其又跟那个出埃及有很重要的关系。但问题在进行呢，有一点的明白和理会。我想呢，我就稍微说的远一点，靠近一点，能够对这个分段有一点看见。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从一个这个新的起头啊。我想，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里面，我们先把里面主要意思把它先交通清楚，然后进行呢就会知道为什么这样分类有帮助。那么。自然对我们明白诗篇呢就很大的帮助。不过就是你要记得，当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记得吗？这个我们好好翻到马太福音，然后我们等一下回到诗篇，我们这个底子，我用这个基础很重要，否则我们就会看不清楚。比方说马太福音你读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么马太福音大家是讲的耶稣基督，不过这里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用我们是另外一词，那么在中文呢是亚伯拉罕后一些，然后大卫的子孙后，但是根据希腊原文不是刚好调的，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那么这个子孙和后裔呢，在原文呢都是儿子，所以呢很清楚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耶稣马太，你要明白马太福音，你会知道耶稣基督呢乃是两个人来形容，一个呢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大卫的儿子是谁呢？说了吗？亚伯拉罕的儿子谁呢？所以呢，马太福音的故事啊，就是所罗门加上以撒的故事。所罗门来代表耶稣基督，这里的以撒呢，以的字预表耶稣。那这话怎么说呢？如果你把整本马太福音看完了以后，你就在全本马太福音的28章这里，前面25章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稀奇，那你实在是一直讲我们主在那里说话，他说了5段很重要的话，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一共有5个大的奖章，比方说马太5章、6章、7章，第一个大的奖章， 还记得啊，第二个马太福音十章第二个大点，十三章是第三个大点，然后十六章是吗，可以说是四个大点。那最后的大点讲上就是马太二三二四二五，所以一共是耶稣讲了五段很重要的话。那讲完了以后呢，圣灵不用一句话，耶稣的话说完了，或者耶稣对门徒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但是呢很稀奇，你读到这二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啊，圣灵加上一句话，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都说完了，类似这样的句话。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呢，乃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如果啊，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话所有的教训，那么最重要是马太福音。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你要读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事，那你很少讲主耶稣说的话。但是讲到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当然是马太福音讲的最多。但别忘了，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怎么说？他说：“看呐、啊，这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所罗门特点是什么呢？所罗门特点就是远方的女王，不是有个十八女王说很远很远，他们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所罗门的特点是他的智慧话。那远方的人就像我们这边这个地方，我们中国人离开最远，那么我们与神越没有关系，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就是我们根本也不是和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实在说来呢，与神的约是很远很远。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像十八女王一样，我们来自马太福音，我们就等于来到了我们的所罗门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所代表的，他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智慧话。所以现在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智慧话，读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五章，前面二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智慧话。所以我想很清楚认识，这个就是整本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五章。那么后面三章讲什么呢？后面三章就是讲以撒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原来就是以撒所的。那以撒是做什么呢？以撒你记得吗？就是献祭，记得吗？那就是他在亚伯拉罕把他献在燔祭台上。那我们主耶稣也是父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叫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和为我的罪，他舍了他自己的心。所以你读后面马太二六二七二八这三章，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以如果大家要明白马太福音，很简单的，你只要读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知道大概马太讲什么。前面二十五章就是大卫的儿子，后面三章呢就是亚伯拉罕。所罗门他的特点是智慧，而以撒的特点是献祭，特别是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献祭。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会很清楚，那马太福音要我们如果要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你看见需要有两个形容词，一个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亚伯拉罕。所以我想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等到你读到家谱的时候，你就发现亚伯拉罕是以撒，以撒是雅各，一直升到什么呢？升到大卫王。那么这是十四代。然后从大卫开始，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以罗波，是罗波安一边生，又是十四代。然后呢，以色列被掳了，然后从被掳以后呢，又是十四代。所以我们要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是十四代，加上十四代，再加上十四代。那不过大家记得，前面十四章啊，特别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从第二个十四代，你给我们看大卫的后裔，你看这个大卫一直生，而且这个大卫生的这些都是王啊，他们都是坐在王的宝座上，都是在王的这个宝座上。那么所以呢，你看你很明显呢，而且你是中间的十二代啊， 十四代我们看见都是坐在大卫宝座，所以这里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那么头十四代是平民，那就是大卫的后裔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子，那么后面中间的十四代呢，都是坐在宝座的，都是坐在大卫宝座，都是王。所以这里你注意到有两条线，讲到这个基督的生命，因为你看见新中国讲到基督的时候，你看见是有亚伯拉罕的儿子跟大卫的儿子一同来行。那么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自然有一个基督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呢，我们不要忘记。同样的，今天你要用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来做注解，还有一个需要用大卫的故事来做。那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很清楚，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比方说，这里讲到大卫，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生下来，一直生下来，一直生下来。那么有一次呢，在什么地方呢？这可以说在这个旷野里面呢，他们到遇到了很严重的事。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是可拉后裔，你记得吗？可拉不就是一个很大的背叛？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是可拉的后众子呢没有死亡，所以我们晓得撒母耳后来被保全了，而且后来有一般人叫做可拉后裔，这些人也被保全了。结果呢，神就借着他们写诗篇，可拉后裔。那这就是我们诗篇四十二篇一直到四十九篇做的很清，那个都是可拉后裔。所以你看见印证神的怜悯。本来呢，那些可拉的后裔应该到了绝种，应该到了灭亡的，应该到了完全他们接不下去。但是感谢他们竟然还活着，而且能把诗歌献上。所以这个呢，圣经是用它来代表我们的光景。那我们的情形就是好像就是在人类这个人类这个生命的传续底下，到一个时候因为我们罪叫我们到了一种情形应该受审判，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居然没有灭亡，所以我们一首诗歌可以献上。那这个就是可拉后裔，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就是诗篇第二卷前面一段给我们看可拉。那大卫就是我们知道这大卫啊，他的宝座几乎也不能够忘记。你知道，因为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晓得大卫犯罪，而且大卫犯罪是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没有想到，那写诗篇二十三篇的一个大卫，居然有一种犯罪犯的是那样的可怕。但是感谢他非常，结果他就写了诗篇。那如果那次大卫不肯，那么他的命令和扫罗的命令是一样，神立了扫罗，神也能废了。所以后来大卫能够继续在他的宝座。那么弟兄姊妹，然后呢，所罗门再传下去。那么这个宝座能够得以保全，让我们记住，这个乃是十字架工作。我或者再说说一点，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和两个人立的是永远，一个约是永远。第一，神和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呢是个永远。那么这个约的里面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把一块地给亚伯拉罕，所以这个约呢是包括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要承受地上的一块地。那么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约，而这个约呢，圣经称它永远的神国约。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不忠心，因着以色列人失败，所以他们几乎到了灭种的边缘，活了好几次。那么特别是以色列王国有经过1800多年，那么根据人来说，他们应该没有，应该绝种。但是没有想到，在1948年，他们居然回到以色列，他们居然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你看见，就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对得起神没有，
看他们的历史，他们得罪了。但是呢，我们神爱他。那当你看见耶路撒冷，可能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做梦的东西，这样顶撞以色列神的名。到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到以色列去，他们75%不相信有神，他们有好多人根本就不相信圣经的，你做梦也不会想。但是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会回来呢？乃是因为神回来了。就说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都像可拉达后裔，应该都弄到地在旷野。结果没有想到，已经48年的时候，居然以色列复活了。而今天在全世界，现在还保存着一些以色列，那么其中有很多600万，大概就是在好几百万，就是在伯克利，就是在纽约。所以从这些地方进去呢，我们就要看看他们。尤其如果你到伯克利去看看那些像巴勒斯坦人那些人，那么你不要，你里面应该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是什么怜悯他们的孩子。如果根据《生命记》神所对他们说的话，他们老早就没有，老早就没有，老早就像那个可拉后一样，是完全的倒闭了。大家看见，今天神更多，他自己还保存着一般人。你没法解释，这般就是可拉后裔，所以呢，就给我们写了可拉后裔的书，这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神也和另外一个人立约，谁呢？是大卫。那么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呢，也是个永远约。那这个约呢，和地位呢，和地没关系，和这个后裔有关系。那这个约是和什么关系呢？和大卫的宝座。就大卫的宝座可能不可能持续下去，还是大卫的宝座到这时候就夭折就没有了？那么你就根据历史很清楚，到了以色列被掳以后就没有大卫的宝座。我问大家，今天你到以色列去，耶路撒冷，你能不能找到大卫的宝座？没有，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因着以色列人犯罪，你看见吗？不光是亚伯拉罕几乎断了他的后代。你知道以色列被漂流以后几乎快没有了，快灭绝，希特勒那次不知道残杀了多少犹太人，有的当做赔钱粉，有的不知道残杀了多少。所以就是你如果从这个角度里来看的话，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可拉后裔的希特勒。但是呢，大卫约的重点重在哪里？大卫约重点就做个重点，就是大卫的宝座要维持下去。但是我们又问，到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两条很重要的线，一条线呢是生命的线，一条线呢是王权的掌权的线。我们基督徒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也应当能与基督一同做王。只有今天与基督一同做王，到那天我们才能和他一同。所以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个做王的，这个生命叫我们拿得起来，叫我们放得下，这个生命叫我们支配一切，不是被一切了。钱在我们身上是最好的用人，不是最坏的用人。你看这个生命是做王的，但有的人不行，有的人在毒的面前就软下去，钱的面前就软下去，在一切的面利益的面前就软下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光是把他生命给我们，主拯救我们的目的要让我们活出那个得胜的生活，那个生活乃是王的生活，那个的生活乃是给人看见那个属灵王生命的生活。那这点是非常重要。那最近我们大家一直在问，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戴妃啊和查理王子，如果他们离婚了以后，那么有什么所谓吧？到底查理王子还能不能坐在他的宝座上？因为按理来说，如果他没有瑕疵的话，那很自然。我们知道说，王妃是王妃，查理王子是查理王子，结果他们两个都有一些丑闻，让人看，让全世界都看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说，这个王室这个位置可能不可能？ 会不会造了这些孽？那么同样，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呢，就是有一位，就是他的那个大卫的那个宝座，一直要到什么？那么弟兄们，从以色列人的光景来讲，大卫的宝座不可能，你今天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定要降生，他生下来不光是要完成大亚伯拉罕的约，而且他要完成大卫，他实践大卫。所以这是为什么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那在这一方面他要应验他给大卫所立的。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里的这个以色列好像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但在这里面不要忘记了，因为为什么和我们发生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发生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来形容呢？根据马太福音，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个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基督的特点，一面是生命，另一面是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点你就很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你看见了，一面是讲的亚伯拉罕是以撒，以撒是雅各，一直生上。但是不要忘记，生到可拉的时候，他们面临的绝种的罪，但是感谢，因着神的救，你看见吗？既然有一般人他们能够解可拉后，那么这个就是诗篇第二卷的前半前部分，后一部分呢就大卫。大卫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那大卫怎么能够守住他的王位？你看见大卫，他的的确确是照着神的心意坐在他的宝座。结果有一天我们看见大卫，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也到了一种情形，就是他的宝座开始动摇。那么看清楚，结果他的宝座什么时候？这个大卫的归属，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乃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我们这就把大卫的宝座完全的稳住，一直可以存到永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点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属灵，一面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好像以撒一样，我们有了那个生命，而且我们能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这就是迦南的意思。那不过是一面，另外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是王权，给我们看见是做王。从今天呢，给我们生命呢是掌权。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做王能不能去？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天就下来，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个月就下来。那一个月很像君，那一个月非常的超然，那一个月你看看那个脸就是王子的脸，你看看他是非常超越的，你一定就会看见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是不受一切支配，这是错。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我们都想我们稍微一失败，我们稍微犯罪，我们晓得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样子，本来很有尊严，但是因为我们一跌倒了以后，因此你看见吗？我们头就抬不起，所以你就看见那个宝座好像是摇晃。因此这个缘故，现在主要给我们，他的救赎要把我们救在手里。所以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这个救和十字架的交通，一面是在亚伯拉罕后裔这里，那生命被叫醒。所以呢，你从四十二篇读到五十篇，就给我们看见，不止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就是出埃及，按照我们的情形来说，我们应该都像犹太以出埃及的长子一样，都没有。结果我们竟然活着，因为羔羊。所以就是呢，我们今天的活着，羔羊的血是最大的。怜悯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有诗歌可以借鉴。但是后来呢，你若从四十四章开始，你看你圣灵就把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不光是抹了羔羊的血，我们吃了羔羊的肉，吃羔羊肉就是去做与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交通。那么那一段我想他们不太清楚， 那么今天呢，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五十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五十一天。那当我们回到五十一天的时候，你看见这是新的起点。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如果来到五十一天，你又看见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后面呢，你又看见十字架，非常重要。所以我再说，这是两条线。前面呢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那条线，现在呢给我们看见大卫这条。前面给我们看是生命线，现在给我们看是掌权做王的这条线。我如果用两个英文字就很清楚，就是前面这条线是三线 ，S O N S H I S T， 这个 son 就是儿子。就是做儿子，所以这个是做儿子的名分，是做儿子的地位来说，那这个是那前面那条线。那么现在后面这条是 kingship， 就是 kingship， 那么 ship 就是现在不光是王，而且做王，所以很清楚。OK， 就是说本来我们做儿子做不下去，我们做人做不下去。那这个就是给这个就是可拉后裔，我们只会背叛，我们每一个的骨头都是背叛，我们应该下地，我们应该是地狱的材料，但是感谢主，他爱我们，不仅经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经历十字架的，但是现在呢，在大卫的身上，你不要忘记，是比这个要多一点。这个不光讲的生命。这个讲的出血，讲的做王，不光我们不光做儿子，我们也做王，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好，因为什么？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基督生命，那基督的生命一面和亚伯拉罕发生关系，一面和大卫发生关系，一个是以撒所代表的，一个是所罗门所代表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有一本书专门讲的主耶稣做王的，那就是。有一本是专门讲的主耶稣做儿子的，那是约翰，这是很清楚定义的。然后呢，马可分给我们看主耶稣做仆人，然后呢，这个路加分给我们看主耶稣做仆人。所以从这地方，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有两面，不能说光有，你知道，一面我们基督徒不错，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平安了，有喜乐了，甚至有信心的告诉别人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不信，你信耶稣，你不是大富，你是小康。”所以呢，我们给人很多的应许。那么，信主的万一有一天打破饭碗怎么办？还要不要信耶稣？所以，不说一面来讲信耶稣，我们有恩典，有永生，我们满了你天堂的所有的福气都是我们。这叫做儿子，这叫做儿子。所以，就你若读圣经的以撒。那你如果真的读以撒了，你看以撒没有太多的事情，连太太都给以撒说，所以以撒是完全享受。哇，讲到以撒，以撒是完全享受。所以基督徒有这一面，你看见吗？只要今天蒙恩得救了，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就作为我们所从，我们所有都是主的祝福，所有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就是你天天数算主的恩典，天天数算主的祝福。你看见吗？虽然我们软弱失败，但主还是祝福我们，主是带给我们的。莫大的事，所以信耶稣实在太好了，没有我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就是做儿女，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儿女，做神儿女是最快乐的。你有需要，你可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来到主面祷告，你把所有难处都告诉他。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觉得已经绝路了，你祷告，哎，这我主听你的祷告，这叫什么？这叫做儿女，明白？但是呢，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工作。所以你看见了圣经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看圣经。所以门徒什么意思呢？门徒就是你不能一天到晚躺在摇篮里，你现在要起来走路了，你要上学了，你要在基督学校里面好好受他的训练。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生下来都是王，所以我们都像查理一样，查理王子，查理王子别人对他要求是比别人特别高的，所以他走出来的风度应该要带着皇家来，他不能随随便便辱没皇家，他不能随便叫皇家受羞辱，他不可以，他有代表性。那我们也是，今天呢，感谢我们的生命是做王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我们应该那个为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不过基督不光是一天到晚享受一天到晚蒙主的恩典，那么你看见这个基督徒呢，他的生命是不胜，他会胜过罪，他会胜过试探，那么他呢会胜过脾气，他呢他呢会胜过他的环境，他会胜过疾病。你看见基督徒不是被环境压在底下，基督徒能够爬到环境上，这叫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约瑟，什么？这个就是约瑟。约瑟这个人呢很奇怪，你把他摆在哪里都是国王。你仔细观察，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一个？你记不记得他是不是被卖到埃及去？你被埃及这个应该做奴隶才对。结果呢，他主人呢把所有都交给他，除了他的妻子之外，所有都交给他。你看看他是不是做王的？他只要到那个奴隶的家里，他就是做王的。那不光这样，他后来被他的主人的这个太太欺负了以后，他实在没有错，就被下了地牢里面。下了地牢里面，你还记不记得？他们把所有的狱卒都交给他管。你看，做王的。那么等到了埃及皇宫，他不做这，一做就是宰相。你看你，他是做宰相。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今天基督徒啊，你不管把他摆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做。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坐过飞机吗？这个有人坐飞机，一看那个气流不稳定，马上脸就苍白。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基督徒是非常重要。当大家很害怕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是最镇静的。如果你是镇静的话，你看见了那个生命流入就是做王的生命，许多人就能因着你得着光。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慌了，那全世界都希望。所以你要看见神把我们摆这个世界里叫我们做王，那就是大卫这边做给我们。但问题就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是没有做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发脾气，就是也不发脾气，有时候你也得胜，你的太太就说哦，这两天是出了太阳，什么事发生了？你看他脾气那么好。因为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会得胜，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没有多久就胜了，你不做保证都不久。刚刚你的太阳在过，你看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刚刚你看到这两天要下雨了，因为你看看你这两个基本上特别温柔，但是过了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就没有了。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好像坐在那大卫的宝座上，坐是不坐，但是不稳定，但是不稳定。可是呢，我们主和我们立的约，那个约什么约？是永远。意思就是说，那个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存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主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是怎么做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稳定。我会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们普通把一些画有画在盘子的外面，如果请人家来画画的很好的，很漂亮，但是因为它画在外面的缘故，所以你不小心碰一碰它就碰掉，我们就不能画。所以这个画不是不好，这个画是不持久，不持久。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得胜的生命，是我们在大宝座上坐不久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怎么办呢？现在你如果要让这个话能够持久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初啊，你这个做盘子的时候，你应该就把那图案你烧到上面。所以如果你要是把图案画好，然后呢，连那个器皿一同放到经过火，那么然后呢？烧到那个盘子上面，你怎么擦得上？这是什么工作？这个就是火的。所以现在明白了，今天呢，你不能为什么我们从五十一天开始大卫的故事呢？就是说前面给我们看见是我们做基督徒，现在我们开始做门徒了。从前是三线，现在呢是天线。那天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做王，但有的时候我们就失败，这个不稳定怎么办呢？那这个神就和我们有约，那就是新约。所以不要忘记，新约啊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主用血为和我们立的新约，那一直是要我们能够见证。但这样的话需要什么呢？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如果能从五十天一直读下去的话，你看都是大卫的。那么这里你先不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你也经历十字架。那个交通就是那把火，然后呢，你看见就烧在大卫的身上，大卫开始逃难了。 讲道了，学了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那么就是实在说来，你如果要知道大卫一生最精华的，都是从51篇开始，一直到72篇，你都是基础的。那么你要而这一段呢，都告诉我们这个背景，这个诗篇的背景。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处学这一段的诗篇呢，和大卫一生来对比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实在非常的，就是一面大卫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另一方面怎样经历什么样的救赎。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51篇又有一个新的起头？原因就是因为前面那一段，可拉的后裔都跟这个做儿女的关系，那是亚伯拉罕的表现。那么讲到救赎，也讲到什么呢？讲到救赎，也讲到教父。那么现在呢，在大卫身上也讲到救赎，也讲到教父。那么这样，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心意啊才会明白，而有人读旧约才会读得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对以色列人做，其实这里面都是他很深的属灵功课。那么大卫这个写51篇，那么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他这里这个小字在那个诗篇前面，他说大卫与88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叫你名下。那么就是没都知道这个故事，那就是大卫犯罪的。这大卫的犯罪的故事啊，是一个很惨痛的一段的教训。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里能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无缘，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若有人得救，如果有人为过犯所向，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会犯，所以我们圣经才用大卫的名字。前面讲到这个可拉后裔时，那特别是讲到我们的救，我们只要一相信主耶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也经历主耶稣。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救赎不光是为着我们得救以前，不光为着我们得救，也为着我们得救。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大卫圣灵用大卫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大卫犯罪，连大卫这么与神有来往，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你如果仔细读大卫的历史，你看见吗？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大卫有好几个兄弟，所有的这个他的哥哥每一个都比他长得好，所以在他父亲的眼光里面，等到撒母耳来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就没有想得到，因为父亲啊对儿子最清楚最明白的，谁长得好看谁长得不好看。这个纣王啊，你看一表人才，所以有的人说有的耳朵是皇帝的耳朵，有的脸是皇帝的脸。这原因在哪里？就是说人的长相还是很重要。有的人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有的人是不怒而威啊，他就不要发怒，他就大家就害怕了。所以做王啊，也做王的样子。所以人家就是看外面，没有人看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记得大卫的意思说，他说父母都离弃我。有耶和华收留父母，怎么离弃他？不是说没有给他吃，没有给他吃。等到这个撒母耳要高王的时候，没有，根本他就没有想起，根本就没有想起他那个放牛的那个放羊的那个儿子，根本没有想到。所以可见，从外貌来说，他的哥哥每一个都比他强。但是大卫这颗心呢，他从小就那颗心呢，神就从小神就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合乎神心意。你晓得这个大卫不是打哥利亚打哥利亚一下子就用石头了，一下子打到他太阳穴，所以这个证明他平常经过很多的操练， 所以他小的时候，他牧羊的时候，他一定呢，在那个溪里面找了，已经学了很多，找了很多的石头，怎么光滑，怎么对付石头，他都有过这个经历。所以等到时候到了，等到有一个人在那里，好像这个怒骂我们的神，亵渎我们的神的时候，你看大卫可以起来和哥利亚宣言。那结果哥利亚那个巨人居然拜倒在他的底下。那么有人说，你看。这个，所以这是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问题就后来为什么扫罗会记住他？所以这为什么？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大卫实在有个心，那个心呢是叫神的心的力量。那这个心神呢，他说这是我所喜悦，这是合乎我心意。但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看大卫，大卫的确的确确有他某个名。所以你想，你看到吗？是他在少年的时候，特别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大概在他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身上你很少看见。那个时候他不过是牧人，所以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缺乏。所以当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就能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宝座那个位置你能够维持，你那个得胜你能够维持。如果我们不小心，你看见吗？我们就那大卫怎么做？大卫是在一连串打胜仗以后，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做基础，你在那里经历了许多的胜利经历，如果你放出，你一不小心，结果你看见吗？那就是因为当他你经历一连串的得胜，结果他的这个同胞带着军兵还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放松，结果他睡到太阳平息，然后有一些诱惑发生，那么有什么结果他就放松。所以就是没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虽然蒙恩得救，神没有把我们罪更了，罪根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完全的。所以这个权势仍旧在我们身上。那今天呢，神没有把罪根拔掉，没有神把我们这个人定死，因为我们这个人死了，所以你看罪虽然在那里，对我们不发现影响。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救恩，叫我们能够胜了。但如果什么时候你不小心，你一放松了，因此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像大卫这样爱神的人，写诗篇二十三篇的内容，他居然有一天跌倒，而且跌倒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你若仔细如他跌倒的经过，你会吓到。你说这个人就是写诗篇二十三篇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爱的大卫。这个人就是以色列所推崇的大卫，这个人难道不是神所信，神说他合乎我心意的人？但结果你看见他所犯的罪和你我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大卫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好，大卫的肉体和我们肉体是一样的，天下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幻想，你觉得威斯利·约翰大概他的肉体比我们大小一点，或者你觉得达比弟兄的肉体比我们很小，甚至你会想说，哦，如果有一个人像穆勒，那说好，你像穆勒神经被神经他不知道有多少个祷，有人做150万的祷告，我不知道150万的人还是15万，就算15万的祷告，那也是不得了。你看看，就是今天你如果能有150个祷告主听的话，你已经是很尽力祷告了，你实在很不错。但是你看，大穆勒有那么多祷告神都听他。你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祷告神听他，他一定和神非常亲密。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子，她见到穆勒，她说：“穆勒，你能不能向神要，跟我要一个花容献球来玩？”那穆勒告诉他说：“这件事我办不到啊，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两个以后不讲。”然后祷告完了，他就说：“神啊，现在这个小朋友要一个花容献钱，花的一个 花的一个龙剑球来玩，那这是我办不到，那么请你原谅。结果第二次这个他见到的小女孩，他没有问说，哎，他没有问说谁有没有经历感到，他没有，他说你们花龙剑球好玩不好玩呢，他很有把握。那果然呢，你知道没有几天以后啊，他这个爸爸开了百货公司，结果多了一些龙剑球，而且是花的花颜色，花各种颜色，就拿回家说给孩子玩的，结果果然他也花龙剑球。所以我们地球祷告厅在听他打祷告，有一次达悟啊，在一个伦敦舞台上，他到一个地方跟人家约会，要去聚会，结果迟到就雾大的不得了，他就跑到那个船长室去跟船长发现，他你知道不知道我几点钟以前我一定要到那边，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几乎是不可以迟到。但是那个船长却先来一个封堵，你看看这个雾那么大，怎么可能到时候你就什么时候一定要到？那他就告诉船长说，这样好了，我们到船底下去祷告，我们到船底下去祷告，那么修行那条雾打开，然后他就和船长一同跪下，他就开始祷告。那么祷告要祷告的时候，那么船长要边祷告，他就不去祷告了。为什么不祷？两个人，第一你不相信神，所以祷告也没用。第二呢，神已经听我祷告，他说你上去吧，你看雾也就散，雾已经散了。他们还在船底下，他说雾已经散。等到他们上来的时候，果然雾已经散。所以弟兄们，你看嘛，这位弟兄一定是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跟蒙的经验。弟兄们，请你替我祷告，因为我感觉祷告是比较容易死。我今天就是错，我这个思想都坚持下来。所以每一个人祷告都每一次都是孩子，都神都听我们祷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想像这样一个会祷告的牧人，一定是属灵的，他一定是充满了爱的，大家很喜气。你知道，有当初呢，他和大卫也中间有什么？有了过节，有了情节，他们过不去。那么后来呢？你说大卫还是一个很大的，虽然他很像德国人。虽然他这个一板一眼，他这个身体上从来不让步的，但是呢，他到底还是遗嘱，到底责任是很大的。所以有一次见到这个穆勒的时候，他手就拉过去，手伸过去，希望和穆勒握手，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穆勒转过去，头也歪了，他们根本就没有。你会想到是一个遗嘱，交通那么亲密，就听了你那么多祷告，不要忘记。他的肉体和我们一样，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以为说某个弟兄因为站讲台他肉体就好一点，那是错的，完全错的。你要知道我们里面的肉体如果发作的话就是这样，这个心脏病发作没有发作每个人都是好人，心脏病一发作你看每个人都很可怕，那个心脏病一个发作那个痛苦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看看你的这个看看这个大卫的话，大卫所经过的，你我就要看，你看大卫怎么会做，怎么会这种情形？那么你看他犯了病以后，后来呢，这个乌利亚通知他说他已经有了身孕，然后他接着下去要做的就是要遮盖，所以他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前线调回来，然后呢，希望他能够回家去，那么这样也许问题就能解决。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乌利亚是非常忠于爱国，他觉得你看看这个约柜都在外面，所有的大家都在前面打仗，我怎么能够回去回到家里去与妻子相聚，当然是不可以，他宁可睡在工作上面，怎么样不肯回去。那为什么要遮盖他的罪？那么如果他真的不肯回去，自己根本都不能遮盖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约翰说，好，你把他调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你们忽然撤退，让他这个阵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大卫所犯的罪，不光是淫乱的罪，一个人犯罪还有遮盖他的罪，不光遮盖他的罪，因为罪遮盖不过去了，他来杀人灭口。那结果呢？他杀了。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拿单就是约先知拿单的，那弟兄姊妹，等到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起头还不认识他，然后拿单告诉他你就是你，他起头很生气，因为拿单讲了一段故事给他， 那他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人存在，就不可能让我来对手他。然后拿蛋糕你就是你。所以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圣灵的的确确光照了他，所以大卫在那里后来他对拿蛋说我也是。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以后他写了诗篇。所以就是在这里现在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犯罪他要怎么办？你看你这个十字架就是什么，是如果有人犯了罪那怎么，若有人犯了罪他应该怎么办？那么我想我们好不好在读这个五十一篇以前我们看看约翰一书，这个很重要。约翰一书第九节啊，是第一章，第一章。我想这一节圣经我们都念一下，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若认识你的罪，肯定是你的，不管你的，不要是我们的罪，你接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所以我想这一节很清楚，基督不是不会犯罪，但基督如果犯罪怎么办？最要紧要记得，我们要认。认罪什么意思呢？认罪就是你不站在神的对面，你要站在神的对面。神说他的罪就是罪，你不要把罪叫成软弱，你不要把罪叫成别的名字，你要看见说你神说他的罪，你要说我是有罪。所以你不要忘记，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彼此相交，他儿子也不能解体也尽我们一切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罪能不能被主洁净，能不能是被赦免，不要忘记了，那就是根据我们的，我们这边是有条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在神的光中。然后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但是问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认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是就算是我们犯罪，在神的救赎法里面有一条路叫我们可以恢复，有一条路当我们失败了以后我们可以恢复，那一条路什么？可以认罪。所以就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罪不是愚人，不要说天主教告诉我们要对神不认罪，不认罪是向神认罪。你等一下，你看见说，虽然这个你虽然这个大卫得罪了乌利亚，也得罪了乌利亚，他明明侵犯别人是毫无理，他要了人命，他也羞辱了别人，这就是他的罪孽。但他说我得罪了。所以要记得，就是不管什么罪，不管是得罪的人不错，叫人受损失不错，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感谢你看见吗？五十一篇就是给我们看，当大卫犯罪以后，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认罪的祷告。那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清楚、最明、最好的一段的话。给我们看你当大卫认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享受。那么弟兄姊妹，大卫这个宝座能不能持续下去和他认罪的关系。我再说，如果我们不认罪的话，我们仍旧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既然是喜乐没有了。你看见吗？他这里你如果仔细读他十二节，五十一篇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认罪的话，你要记得我们就有救恩。你不要以为救恩就没有了，我们的神不会把救恩收回去，一直得罪永远得罪，所以那个救恩不会收去。但是呢，救恩的喜乐会收去，也不是救恩的快乐。本来你在地上好像在天堂里，本来你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什么都很好，但是你不犯罪不认罪，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失去了救恩的快乐，救恩不会失去，你要失去救恩的快乐。你本来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现在不是，好像做儿女得罪了父母，也不认罪，那父母仍旧和他打招呼，父母仍旧供应他， 但是他每次见到他父亲母亲的时候，那个中间交通的喜乐是什么？交通中间已经产生障碍。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今天为什么要认罪呢？认罪就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算是我们犯罪，不光是我们犯罪以前的，他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犯罪以前的罪，我们犯罪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罪也必勾销，只要我们肯认这个罪。所以，如果我们肯认这个罪的话，神信实的，他是公义。意思就是说，他高兴赦免我们，要赦免我们；他不高兴赦免我们，也得要赦免我们。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赦免。所以，就是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主流的宝血，他还继续动我们的罪，神就不一痛。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啊，在儿童班里面，主任学里面老师问他。但是你们告诉我们神是不是万能的，小朋友说当然神是万能的，但是忽然一个小朋友说，他说神是万能的不说，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哦，这老师很紧张，以为他犯了什么真理上的大错误。他说主耶稣有一样不能，就是他不能够神有一样不能，他不能他不能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他仍旧在进我的罪，他不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虽然他是小朋友，他认识真理。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是呢，大卫在这里的经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学来经历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基督的救赎。所以大卫那个时候是旧约，但是我们已经在新约。那大卫这段预表故事呢，乃是预表我们什么时候如果犯罪，就算是天大的罪，就算是黑的不得了的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你想认罪，你看见吗？我们就能重得救恩的话，那这样呢，救恩就会。那这样有什么？你看见，因为大卫受神的惩罚，你看他的儿子，儿子不可能救亡。神认识的时候非常非常重，神要证明说，在这件事情上，神和大卫是撇清，神和大卫是完全划分界限，神在这件事上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他所犯罪这个果子一定是要，所以他等了半天，这个儿子还死。神的手非常非常重。不仅如此，后来亚瑟龙起来背叛他，这都是因为他犯罪。所以就是你看见吗？神正式的手在大卫的身上是没有错的，但另一面你看见神的确是神，这一点是没有错。不过还要警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神赦免的罪，我们就可以轻易的犯罪，你看见吗？犯了罪以后，一面神可以赦免，也有也叫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不是证明说我们就不吃那个犯罪所罪？这个小朋友啊，他爱吃糖，结果吃糖以后，他说妈妈请你赦免我，妈妈赦免他，但是牙齿崩掉，那就是那个吃糖的结果。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神是轻慢不得的，不错，的的确确，他和神的交通是一个，的的确确那个得救的喜乐完全的，的的确确他的宝座是稳住是没有错。但是就是你看见神的手在大卫身上也是非常非常沉重，所以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再说，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生命值得胜过这个。如果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那个是偶然为过犯所胜，那是因为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应该向大卫，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么向他。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不光摸着大卫的话，你也摸着大卫。这是《启示录》为什么那么感动？你知道一个人他必须有一种的灵才，一种的话。有的人呢，你妈妈说，哎，别人说，啊，就要跟哥哥说对不起。你知道有的时候啊，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因为爸爸妈妈说第一个孩子要说对不起，孩子也说对不起，然后对不起头也不看说对不起就完了。你知道那个人说，那个人是表面的。 但有的时候你看见孩子们认错的人，你看得出他的认错，你看见他用的话，你要听他讲的话，你碰着一个认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认罪不是你的话对的不认罪，如果你真正认罪的话，你看见另一个认为那是一个忧伤痛悔的，这个就是你每次读到五十一篇的时候你不能不落泪。所以我再说五十一篇，如果你能够不落泪，就证明着你我还不认识你的罪。就证明说你看王普通啊，不认罪的人说啥，所以我们人不敏锐，所以难怪你传福音没有能力。你不能传福音的你怎么能有能力？你对罪的感觉都是这么淡，你怎么能够叫人认识罪？所以就是，而且你怎么能够看见说主为我们弟兄姊妹所付的代价有多少？所以每次你如果真的读五十一篇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在那里读的时候，你虽然罪也许没有像他犯的那么深，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罪的里面，当你摸到了忧伤的里面，有的时候你不能不与大卫同声祷告，因为这个就是诗篇里面的故事。所以我再说清楚，如果我们说基督做了一个弟兄，我们不需要五十一篇，我们或者很少有一种祷告像五十一篇的祷告，就证明我们已经很危险，证明我们离开跌倒是非常非常靠近。因为我们有，我们都打胜仗，我们最近也不犯罪，这个有的人是这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但是有的人呢，他很小心，他小罪也没有了，他也不大，话也很准确，他就慢慢，因为好久没有认罪。所以你一定有一次问一个弟兄，他说弟兄们，你告诉我，你最后一次认罪是什么？如果最后认罪，那次认罪是两个月以前，弟兄们，你看见我们在做什么？一个常常活在主面前，是常常有诗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到底是真还是不真？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真实的里面？就是问说，每次你读五十一篇的时候，你与我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有名很有名的圣人，是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没有得罪以前，他是有名的罪人。他在二十几岁他就做了大神的教师，年轻的罪他通通犯了，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这个罪人是不可能蒙恩得救，就感谢着民间就救他，就实在救他，所以主就能把世界上一个最黑的罪人变成一个最大，他是个最大的罪人，后来神把他变成一个最大的人。他后来得救以后走在路上，有一次啊，冤家路窄，他刚好在路上，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碰到一个同学，把他一起犯罪的衣服。那个女孩子看着他很高兴啊，说嗨奥古斯丁。那他呢，他躲不掉了，所以奥古斯丁说是我。然后下面接着就说不再说。那我想你知道他是这个加拉太十二章二十四。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每天晚上，他一定要把诗篇五十一篇读。他把诗篇五十一篇写在墙壁。在他睡觉以前，他知道他自己在罪，他知道他从前犯了多少污秽的罪。结果呢，他每天晚上他都读诗篇。因此，就这样的就保守他。果然你看在教会的历史里，难得有一个人像奥古斯丁那样的神，感谢他曾经是一个最污秽的罪人，结果神把他变成一个圣人，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基督的救赎。当他在读五十一篇的时候，他能够在神面前，因为他一直里面一个灵是忧伤痛苦，原文的意思说他的灵乃是破碎的。今天我们这些人太顽强，我们太好，我们好到的地步，我们就五十一篇没有感觉。但是弟兄们，迟早一天我们在主的光底下，你要看见我们蒙的恩典有多大，你就看见当你读五十一篇的时候，你有多少的灵能和这个奥古斯丁灵是共振，是共鸣。 那这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按你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当然这是旧约，旧约的罪都是遮盖，所以他涂抹是遮盖，但是呢到了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罪就取出去，所有牛羊所献上的祭，那个赎罪，那个所有罪，你犹太人旧约的罪怎么办呢？都是被遮盖，都是被遮盖，乃至等到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那么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罪约的罪呢就通通出去。所以看到神的高人除去世人罪，那这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就感觉他有个祷告说，按你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他看见他一个一个犯的罪孽，而且呢也求你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所犯的罪好像电影一样常常在他的面前，我向你犯罪，这唯独的罪。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明明他是得罪了乌利亚，也得罪了乌利亚，他不管叫别人失去贞洁，他也叫别人失去他的生命。他的的确确对不起这些人，流了血了，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是得罪，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你得罪人，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是得罪人，所以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人，在你眼前行了就恶，以至于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啊，你说的完全对，现在我站在你这边，你是我的法官，你审判我，我虽然是罪人在你的对面，但是现在我愿意查到法官的位置上，我同意法官的判决。你的责备是公义的，你的判断是轻的，这个叫做人。许多时候我们口头上说一说就完了，有什么？那不叫人。认罪就是说，你接受神的责备，你接受神的判断。那这个就是说，你和神站在一边，反对你自己；你和神在一边，践踏你自己。这个叫做人。所以，就是呢，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学会认罪的功课，你看见吗？得胜的生活不会长久，他那个得胜的光景一定是短命无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很严肃、很严肃的功课。因为你所喜爱是命里诚实，你在我以密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用明晰草，就是你记不记得五旬节？你记不记得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用明晰草来蘸那个血，把它抹在门楣上？所以现在是祷告的主啊，求你用你的血来洁净。因为那个时候是新旧约，现在新约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知道求你用明晰草蘸那个血来洁净。所以只有我们主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一切。我就干地，求你洗涤我，我就必须干嘛。我说犯罪就好像一件艺术一样，但现在如果你能洗涤我的话，他就能像血一样了。求你使我得知欢喜快乐时，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怎么样，就是所有被罪压害的人，他的骨头都是被压伤。所以就是这是他很深很深的感觉。请永远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所以就是这就是认罪的祷告。认罪的祷告就是求主永远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那么你记不记得别人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父神掩面不看他，罪叫神掩面不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祷告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你越看我的罪，越叫我心慌；越看我的罪，越叫我可要叫我觉得可怕。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那前面是认罪，现在呢是重新认识，现在是更新，现在是要重新再开始。所以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那因为那个清洁的心需要去创造，另一面呢，叫在我们里面让神让我们重新有正直。你知道大卫非常弯曲，大卫你看见他在他救自己的神，你看多弯曲。他你很明显，乌利亚比他正直多少？乌利亚让他所有人都前面打仗，他不愿意，不愿意一个人，不愿意一个人做什么？他觉得他放弃所有可能的机会。你看见乌鸦比他更明显的证据，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大卫是何等的弯曲。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那因为大卫是在救援，所以你就知道说，当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就收回去。所以你知道救援的时候，圣灵啊是来了就走。如果你好的时候，圣灵可以同在；犯罪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收回去。所以，我想这是旧约、新约，我想这一点不会。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还要记得是旧约的时候。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圣灵是住在我们里，永远跑不掉。所以，就是你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发怒，他只会赶你；你赶也赶不他走，你赶也赶不走。所以这个是和这个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现在他认罪以后，叫他能够重新的能够有得救的快乐。所以我们会失去救恩，但是呢，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我就把我的道使教，我就把你的道。只叫有过犯，那这个道就是不假的。这个也就是五十二篇以后，一直到七十二篇，他所交通的道。那大卫所学的，现在呢，他也交通给我。那只叫给有过犯的人。那本来呢，大卫是不能帮助那些有过犯的人。现在呢，因为他已经被压上了，所以现在神在用他。特别是能指教那些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出现。弟兄姊妹，因着大卫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这个人完全被压上了。你现在呢，神能救他，能够把别人带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我们主是从所罗门出来，而所罗门就是大卫和乌利亚妻子的结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所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的主居然是从所罗门出来的，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看，我们主能够用大卫。现在如果用大卫的话，是叫这个罪人能叫许多的罪人都能来归向他。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拯救我脱离流人的许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因为是旧约。旧约牛和羊这些燔祭神不喜爱，因为它是礼制。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你看见他才真正解决礼制。旧约都是遮盖，那个不过是礼制，所以神不喜悦。但是呢，弟兄姊妹。虽然大卫在旧约，神知道大卫看见说他犯了罪以后，他有一个大的发现，他发现说虽然神不喜悦燔祭，但是呢，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人，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就是你看见大卫虽然犯罪，但是现在他回过头以后，他怎么办呢？ 谁赦免他，谁是信实的，是公义要赦免一切的罪。那么等到恢复以后呢，弟兄姊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奉献，这个奉献就是那个反省，这个反省就是真正的要的。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一头牛现象，不是一头羊现象，现在大卫的名乃是忧伤痛苦，忧伤痛苦的人就承认说我是个罪人，忧伤痛苦的人就是如果神今天判断我，神今天审判我，他是公义，他是清正。所以就是只有这样的灵才是反省，只有这样的灵献上了神喜悦，所以在旧约神都是。所以就是在这里就特别到了新约，我倒是更清楚。不错，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了裂痕，虽然不错，我们现在有了污点，但是靠今天我们认我们的罪，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点。我们现在祷告就是求主给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那么同时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是破碎，我们这个人灵是忧伤的人，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神所要的。这个时候我把我自己献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就拒绝信赖。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喜爱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台上。那这个是指着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燔祭神都要验纳，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燔祭，他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台上。他说我来了乃是我要遵行你的，因此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那个神的，然后他才能为我们，他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虽然他受刺激，人说你从十字架下来吧，他不肯下。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献上燔祭，而且是全身的燔祭。我们主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没有留下来的。就是一个人定罪以后接着就是这里全身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每一次的犯罪，每一次都是把忧伤的灵放过自己线上。不止如此，不止如此，而且现在你真的把你自己身体线上放过，这就是全身的。因为现在到了新约，那你讲的那时就是指的新约的时代，不止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完全线上，那今天我们这些人也应该把自己完全献上，当做当我们这样献上以后，弟兄姊妹，神就开始火就降下来，又把所有的燔祭供不上。就好像我刚才说过，你本来那个这个画是在盘子，画在盘子上，如果经过火的话，那个画就牢牢的就烧了。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读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就开始了十字架的修炼。现在弟兄姊妹，主就在十字架，就在这个大卫身上就开始他的工作，那就是十字架的修炼。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怎么样能把大卫你知道他，然后下面就开始接受十字架的交通。那十字架交通包括十字架的剥夺，那你看见大卫在那里流亡，大卫在那里逃难，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你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他，那么结果就给了我们这些诗篇。那借着这些诗篇，我们就晓得今天当我们悔改认罪以后，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以后，你看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把大卫带到宝座上。大卫是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这里会发现说五十章以后，五十一章以后和五十一章以前都是讲到十字架救主的交通。那一个是生命的一条线，一个是做王的一条线。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样能够经历那个做王的时候，那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教导。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能叫我们常常得胜，天天得胜，叫好仿佛那个宝座是能够持续到永远，叫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得胜的光景能够越过越持续。那我想这样神的心意 谢大家。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那么以后呢，我想我们会继续的交通其他的时间。关于以后的事情，这样，我想趁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那么，我今年所以能够在纽约，是因为在美国呢，是因为这是建立一个安息年，在大学里面到七年以后呢，就可以休息一年了，所以这一年呢到七月底就已经告一段落。那然后我在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只能用过去这一年，岁数果然用那一年。那么所以在研究上呢有一些的收获，所以这个在美国的学校呢是希望我能够再多留一年，但是我没有把握就是我的母校会不会让我多留一年，所以在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报告的时候还没有把握。那么后来很稀奇，主实在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母校的工作答应了，所以意思就是我从现在开始可以再多留一年。那么这一年呢，我想主给我们带领是一个在纽约这个场景，就是能和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一同的一些追求。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这样的交通呢能够继续下去。那不过呢，从现在到月底呢，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很多都出去度假，包括我自己有些工作，所以我想呢，我们要等到这个劳动 labor 的 weekend， 就是九月初的，不是很长的假期嘛？那个完了，大概所有的旅行通通回来了，那么上学也就通通上学了。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想从 labor 的 weekend 以后，就是九月一个礼拜以后的第一个礼拜三开始，我想我们就会继续每个礼拜三有这样的。我们休息一个月，我们要看看，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行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晓得礼拜三到底是不是很好。暂时呢，我们暂时定礼拜三，意思是说，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从九月的，就是那应该九月几号？有人有约定吗？应该九月。九月的 weekend 以后的礼拜三。
是九月四号。
九月四号 ，OK。那九月四号是已经都那边过了是吧 ？OK， 魏姐，那好，那就九月四号礼拜三，我想我们要回来，就是要继续讲五十二天这样讲下去。那我们先讲四次，就先把九月份把它完成。那我就希望那九月我都不出门。那我们把它完成以后，然后我们再看是不是以后我们是每个礼拜三或者改了别的时候，我们再大家进行交通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这个是不是能够适合大家的需要。如果觉得礼拜三还是比较好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可以继续下去，一同有一点追求。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希望在这方面话语上呢能够这样来服侍在纽约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我想是特别的安排，所以我想让弟兄姊妹大家通知大家，就从九月四号以后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里就有这样的信息的聚会，就是讲诗篇。虽然下个礼拜以后在这里还有少数弟兄在一起有点追逐时间，那是小组的交通，那么他们也是根据我们所有整理资料在这里上非常好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想我们从九月四号以后每一个礼拜三，我们希望在这里有这样进行的分享的机会。那么我们先是一个月以后，然后我们再看以后到底是怎么样，要不要还是用礼拜三或者怎么样。但原则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比较有一些比较有系统的，那么这样弟兄姊妹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话。所以我想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告诉大家。那今天晚上我想录音带还是有的，如果弟兄姊妹希望订购和过去的话，能够跟先生弟兄联络一下，告诉他一下，那么他呢看看怎么样能够提供给弟兄姊妹，包括过去的录音带是十天的，我想都可以向他订购。好，我想我们低头这边简单祷告，然后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也谢谢你还给我们将来有许多的机会，如果你失业了，我们就仰望你恩待我们，但愿你对我们说这些话叫我们都能听得进去，也能够起来实行，为着你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求你保守我们，一直等到我们九月四号，我们能一直在一同在一起有追求。我们求你把这个追求的灵和心赏给我们。我们仰望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赏给我们。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